德育故事，言传身教，潜移默化，久习生效。
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兄友弟恭，这是落实悌道的标准。当兄子的要友爱弟妹，做弟妹的要恭敬兄子。如果单单就弟恭来说，怎么做才算是恭敬兄子呢？进一步来说，现今我们做弟妹的懂得如何恭敬兄子吗？他到底对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呢？大家都知晓曲礼中的无不敬，而曲礼中还有无不敬俨若斯，安定此安民哉。意思是说，对一切人事物没有不恭敬的，举止端庄稳重，像若有所思的样子，谈吐安详稳定，条理分明，这样才能安定人民啊。这样看来，落实弟恭意义非凡。南齐时代的刘进对于兄长一举手一投足都守于义合于礼，充满了真诚恭敬，最终成为一代名臣。或许我们能从他的故事中觅得弟恭的真谛。刘进敬兄，闻乎下榻，数代未晚，不敢拒答。
南齐时代的刘进，字子敬，沛国相人，在太玉年间曾经当过明帝的晚郎，是一位非常有德行的君子。他学识渊博，为人恭敬谨慎，刚方正直，与哥哥刘桓都身为当事人所尊重。有一天晚上，刘桓突然想到有一件事情要跟弟弟做交代，于是就在隔壁房间叫着弟弟的名字。话音刚落，刘进那边马上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满以为弟弟很快就会回应，可是左等右等却没有等到弟弟的回复，让他感到特别的奇怪。过了好一阵子，才传来了弟弟那毕恭毕敬的声音：
哥哥，您有什么事情吗？
哥哥感到十分讶异，于是就责问他说：
我已经等了好久了，你怎么到现在才回答？
刘进深表歉意地说：
因为我的腰带还没有系好，穿得这么随便就回您的话是很失礼的，所以我才耽误了 这么长的时间，实在是对不起哥哥。
原来当时刘进已经穿好睡衣躺在了床上，他一听到哥哥在叫他，就赶紧下了床，把白天穿的正式的衣服拿出来，迅速穿上，束好腰带，全身上下都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并毕恭毕敬地站好了之后，才回应兄长。在《礼记·曲礼》中，一开端就说：“曲礼曰，无不敬。”无不敬就是指，哪怕是任何微小的细节，都不忘恭敬谨慎的态度。所以听到哥哥呼唤的时候，为什么刘进他不先回应然后再出来呢？因为他一心想到的就是人一定要恭敬。我们想想，亲生兄弟并不是关系疏远的人，卧室也不是会客的正厅，夜晚睡眠时间更不是进退礼节需要十分周全的时候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人都不想太过于拘束，所以自然而然的言语行为也会变得任意随便。可是刘进并不这样认为，他觉得自己连腰带都没有束好，全身也没有打理好，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回复哥哥呢？那是多没礼貌的事情啊。从这件事中也得以看出他对哥哥是多么的敬重，兄弟二人的友爱之情又是多么的深厚。对待自己的兄长如此，对待他人刘进也是谨小慎微。曾经有一次，刘进和朋友孔彻一起坐船游览，和煦的阳光，迷人的景色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他们谈古论今，甚为惬意。小船乘风破浪，缓缓地前行。只见沿途山高水阔，非常壮美，置身其中真是神清气爽，心胸开阔。突然间从远处传来了一阵又一阵美妙的歌声，循声望去，原来是许多美丽的少妇出门踏青，正在岸边愉快地悠游嬉戏。这些婀娜多姿的女子比春天的花朵还要美丽，孔彻的目光立刻就被吸引住了。他起初碍于情面，先偷偷地看上几眼，后来竟不知不觉陶醉其中，上上下下打量个不停，完全忘掉了身旁的刘进。圣人教导我们，非礼勿视，不合乎礼仪的场景，不健康的书报，败坏风气的电视节目，网络资讯，都不适合去看。在异性面前的举止和言动也是如此，像这样特意的端详观瞻，很显然是失礼不当的。刘进对孔彻的表现 感到甚为不耻，于是就一言不发地搬起椅子独自到另一边去坐，表示不肯和心行不端的人做朋友。孔彻感到很窘迫羞愧，却又不知所措，只好孤孤单单地独自低头反省。孝经云，事兄悌，故顺可宜于长，居家礼，故智可宜于官。意思是说，有爱兄弟的人自然懂得孝敬长辈，善于持家的人将治家的原则推而广之，就能在做官的时候更好地造福社会国家。严于律己的刘进，在品德学问、道德涵养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一时之选。文惠太子久仰其圣明，礼敬有加地把他请到东宫任职。刘进不负众望，他忠心耿耿，兢兢业业，成为了一代名臣。我们知道，读书只在变化气质，而不只是单纯的增长知识技能而已。言行与经典如有背离，则需痛自反省，见贤思齐，改过向善。我们见到刘进如此的恭敬谨慎，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做太过拘谨，甚至不合时宜。如果为道求学用的是这种态度的话，方能真正履道涵河，日日进步。细心想来，任何事情都是从微细的小事累积而成的。所以古人说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许多不好的习惯也都是从小小的动作、小小的过失开始，进而累积到很大的错误，以至于到最后难以修正。所以刘进数代并不过分，切实值得我们效法。无论做任何事情，君子都不应失其恭敬之心。一个人如果具足了真诚恭敬，才能够得日进过日少，我们在道德品行上才真正得以日新又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